听一看，嚯，这我也毕业了，嚯，对不对？他想要，嚯，都原来是在那个地方啊，啪，跑那么远。好，你看佛陀，他先到天上，有讲二气，有讲三气，讲华严，先度菩萨成佛，然后出定以后，啊，所以人家看他的菩提心做。做二七日三七日，原来他是天上讲华严，然后他就开始走啊，走了300多公里啊，因为走到这个鹿野苑去度他们啊，啊你知道这个鹿野苑啊，为什么叫鹿野苑呢？啊，这是个有个公案啊，这个鹿野苑呢，它是在波罗奈国。波罗奈国，古印度的波罗奈国啊，为什么叫鹿野苑呢？因为在从前呢、啊，这个佛陀跟提婆达多他们两个人，你看都在修行呢、啊，啊，有时候他示现当在六道里面普度众生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佛陀也出现过鹿王啊，啊，那提婆达多跟佛陀都示现鹿王，啊，每个人过领500只的鹿，啊，那个国王啊，他都会带着随从，他打猎，猎杀这个鹿带回去，啊，这个啊，当他的这个饮食啊，啊，那他一出来一猎杀啊，不管是老的、年轻的、幼小的，哈、啊，只要看到就射，所以这两只鹿王啊，一只是。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，那一只是提婆达多的前身啊，他们两只啊会讲人话，这个鹿王很厉害，其他不会讲，就他们两个，他们就是跟佛陀跟那个国王商量说啊，你一次杀那么多带回去你们宫殿里面，顶多你也只能够放2天，那个肉就臭掉，你就丢掉了，那太可惜了，这样好了，我们2天我们就自动派一只鹿啊来供你饮食，你就不要再出来打猎了啊，不要再来猎杀我们了，让我们自然繁殖，我们2天就一只成长的鹿，成年的鹿啊，就提供你饮食，这样你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鹿肉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放太久，每天都吃新鲜的。这光一想有道理啊，我何必杀那么多，杀回来剩很多都丢掉了啊，他就接受这个建议。那有一天这提婆达多底下的一只鹿啊，轮到他去了，轮到他要去贡献给这个国王啊，当他的饮食。那这只母鹿啊，这个是个母鹿，刚好怀了宝宝，在一个多礼拜就可以生下来了，所以他就去找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鹿王啊，说啊，是不是可以换别人啊，因为我这个鹿快生下来了，等到我这个鹿生下来了，我再啊再轮到看谁的时候，我再来带嘛，让给我这个机会嘛，对吧？提婆达多就跟他讲啊，哦，你想活别人还不是想活了，这大家约定的事项怎么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换了别人，那以后你去带谁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没办法，这在抽签的抽到了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他很痛心啊，母爱嘛，他快生产嘛，肚子那么大了啊，他很痛苦啊，很痛心，就去找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悉达多太子前身的这个鹿王啊，就是把这个事情啊，跟这个悉达多太子前身的这个鹿王跟他讲，鹿王说：“哎呀，那这样好了。”我如果要找别人代替你去，我现在没有一个人会找一个替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俗话讲的替死鬼谁愿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悉达多太子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这个路，好吧，我来处理这个事情，你放心，你就不用去了。他也不便跟他说明，不用去了啊，我来帮你处理好了，我来跟你安排。结果他自己去了，他自己要去受死。到了那个皇宫前面。皇宫看这个鹿王就是更加不一样，说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说我按照规矩，我来把我这个提供给国王当食物啊。你怎么是轮到你？你不是派一个人？他说 哎呀，有原因啦、啊，没关系啦，啊，没关系啦。结果他这个守门的啊，卫兵赶快就跟国王报告，我说有这个事情，陆王要亲自来受死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哦，我去问一下，我去查清楚一下。啊，那国王出来说，你真的要来受死啊？啊，难道你的路都没有了？啊，你的路都躲了那个禽流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通通住院了？是不是啊？或者是怎么搞的？都轮到你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不是，我的路都很健康啦，他们都没有病了，都打了预防针啦，对不对？”啊，是开玩笑的哈、啊，这个他们都很健康的啦，没有问题啦。那为什么没有问题？你怎么来的？他就把这个故事把这个问题告诉他，有一次啊母鹿啊他马上要生产了，所以啊谁要替他来受死嘛，所以我也不忍心叫别人来，只有我来受死了啊，不要紧，国王你就把我给宰了吧，啊那我就把我的肉来布施给你们了。国王一听了感动的不得了啊，他说哎我是人生鹿呀，我虽然是人生的，但是其实我是鹿啊，对不对？而你是鹿生人的呀，你是鹿的身子，可是你是人心呐、啊！啊，国王非常感动，所以从此不要他们提供鹿来了，不用了。然后就把这个灵布施给这两对的鹿啊，就叫他们在那里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，这再也不需要他们布施了，也下令不准人到那里去打猎啊，那个地方变成个保护区。自然保护区，对不对？古代的最原始的自然保护区，所以这个名称就叫鹿野苑，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啊。所以佛陀啊，就走了300多公里，走到那个鹿野苑，哎，那五个，那越走越靠近，哎，越走越靠近，那五个啊，佛陀那个五比丘啊，他来看，哎，那不是悉达多太子吗？哎，那不是悉达多太子的。啊，他越看越像，大家都说，哎，他一定来叫门回去了。你看他吃的胖胖的，你看对不对？因为一开悟以后，相马上转，相随心转了、啊。所以你自己修行呢、啊，你试试看，你真正的会双修用功，你用个几十年，你把你以前的照片拿出来比比看，绝对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是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啊，一定会有变化了，因为对不对？因为是相随心转嘛。啊，那佛陀他本来是个白骨瘦啊，啊，前胸贴后背，一悟以后相貌32相80种，随心好。然后啊，他在那个地方就在就那里，你看。果然吃得肥肥胖胖的，你看他一定来叫我们一起回去的。哎呦，我们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结果呢，他们一看就，哇，怎么32相80种？哇，相貌那么壮观，五个人用跪的匍行到前面顶礼，哇，怎么变成这个相貌呢？佛陀就跟他们讲，我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啊！他们这五位通通跪下来，请佛陀接引啊，请佛陀度化这。五人呢、啊，第一位是乔成儒，乔成儒是过去是割力王，他曾经割截佛陀的身体，啊，那佛陀非但没有报复心，同时发愿，啊，你真的是愚痴啊，你造了这么重的业，因为愚痴才会造业，所以我内心呢、啊，我心里发愿，如果我成佛，我第一个就要度你，哎，果然佛陀成佛，第一个就度乔成儒。巧成儒啊，他就是过去生就是割力王啊，因为这个故事在那个涅槃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而且我也讲了很多次了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那巧成儒他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火气，古印度的人呢、啊、对火是很尊敬的啊，所以有四火外道，对火这样来拜火，四火外道，所以他翻成这个中国话叫火气，灰气，火气。乔成儒这五个人，那第二位叫实力加舍，啊，我们又称之为这个娑婆，这个婆萨婆啊，加舍是引光啊，引光，哎，这光波身上有光明的意思，就这个人有智慧，有光明 啊，这是第二位是实力加士啊，也叫做波萨普啊。你看到如果有写波萨普，那就是实力加士。这两位巧成儒跟实力加士是佛的母舅啊，佛的母舅啊。那第三位是阿斯婆，阿斯婆翻成我们中国话叫马圣，所以你要是听到马圣比丘啊，那就是指阿斯婆啊。那另外是拔提。拔提翻成我们中国叫小贤，贤惠的贤，贤能的贤啊，小贤。第五位是摩诃居利啊，又称作摩诃然，摩诃然。那这三位啊，这个马圣比丘跟小贤跟摩诃然这三人是佛陀王宫里面的大臣，他的大臣，很重要的大臣。所以佛陀派这五位去保护释迦牟尼佛啊，保护他，服侍他。哎，他们五个统统跟着佛陀出家了啊！他们的道心也很坚固啊，所以佛陀为他们三转法轮。当然，他讲这三转法轮啊，这三转前面我们都讲过了，有四转、劝转、正转啊。那我们看了好像只为他们五个人说，其实啊，那天上仙人、菩萨。还有命幽冥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哦啊，很多人就在这个劝转、四转、四转、劝转、正转这三转以后，有很多人正道，有很多人开悟啊，都无量的法义啊，这个转四体法门，度乔成儒等五人而正道国，他们都开悟正道，正阿罗汉国。所以呢，佛陀就在那个时候啊，有了三宝具足，佛法身。你看佛宝这释迦牟尼啊，法宝你看四圣地啊，这三转四圣地，身宝就是这五位比丘，就有了佛法身三宝具足啊。那佛陀度化了这个五比丘以后，他要去度耶舍，他是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啊，他也是被佛陀度化了，所以他就领个。五十位跟着他，一共有五十位跟着佛陀出家，成为佛陀的比丘弟子啊。那接着佛陀又去度化三家舍，这是四佛外道啊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。这三家舍连他的弟子，这四佛外道一共有一千人，大家舍五百个，他老二跟老三各两百五十个人，合起来一共一千人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目犍连跟舍利弗尊者啊，那时候还没有正果，他也带着两百位的弟子来皈依佛陀。所以你看，那佛陀的僧团一下就1255人啊。你看我们在金刚经常常讲，一时佛在所有国起誓起孤独里，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其实是255人聚啊，那个五那个零头就没有把它加进去了啊，这那个数目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佛陀那时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僧团，常随众，常常在佛的旁边，一出门1225人了。那当然这个僧团后来越来越庞大，越来越庞大。那所以呢，佛陀有了僧团以后，复有比丘所说之语，求佛禁止啊，世尊教乐和教次一一开悟了。那当然，那还有啊，这是先讲这五比丘正果。那后来呢，佛陀有了这僧团以后啊，那当然有许多比丘啊，这佛弟子比丘，这是印度啊，印度话啊，印度的语言比丘翻成我们中国话有三种意思，一种是起士啊，它是托钵行乞嘛，起士。第二是破恶，破除恶华啊，要断恶修善，破除恶华。第三是布魔啊，布魔，因为比丘受戒的时候，那魔王啊，这个心情不好，很难过，有的人要马上要处理三界，超越他了，所以他布魔啊，有这三种意思在啊，所以比丘有这三种意思：起誓、破恶、布魔啊。那这个佛法传到我们中国，在印度对那个修行人起誓是很尊敬的，所以他们都用 他们最好的饮食来布施给这修行人，因为看到这修行人日中一食，哎呀，我们一天吃三餐，他们一天吃一餐啊，他们都每一家都非常乐意把他们家里最好的饮食来供养比丘，对他们供养都很恭敬，甚至用跪着供养很恭敬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听说这个贴夹都，哎呀，我们都觉得好像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以前书读得不好的时候啊，不肯读书哈、啊，我妈妈就把我书包的书都拿起来，里面给我放那个破碗跟那筷子，去你往后门关里去做乞食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我们看到我们门口外面常常看到一个拿一个圆圆那个很像吉他，那个不像吉他的叮叮咚咚，哎呀，好心好心讨给几千来修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？有吧？哈、啊，所以啊，哎呀，那时候啊，啊，我们被我母亲呢赶到外面去，我们就啊，妈妈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把你做乞食了。我一定好好用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脑筋里面总是觉得这个乞丐好像起士，好像不怎么尊严的。但在印度的习惯不是，他们对这个起士啊很尊敬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啊怎么办呢？就改成自己烧饭，自己烧饭，自己做饭啊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寺院都自己做饭嘛。那佛法是以大慈大悲为原则嘛，你自己做饭你还买鱼买肉，你怎么交代嘛？说不过去嘛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出家人通通素食，这是有它的道理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跟人家起，你去托钵，佛讲佛法是啊，讲这个是次第起食啊，你只能够托七家，而且不能跳，不能说跑到这家我这家，哎，这是豪宅，对不对？托钵那一家，哎呀，这个国民住宅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对吧？那一家豪宅比较好，照喝了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你一定圆满托钵，就欺负没有就没有啊，那有什么就给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没办法的，没有办法了啊。那佛法是很慈悲，但没有办法啊，你不能说那托钵说，哎，啊，你怎么给我这个，对不对？你以后要什么？所以他有他的环境的。不一样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他是延绵托钵的嘛，欺负。那中国的这个寺庙，他的自己烧，所以全都是中国的这个佛法，这是吃素的，自己烧，寺院里面吃素的。那现在斯里兰卡还保持的啊，这个有居士供养，但是他们也不是出来托钵，他们没有。斯里兰卡都是一个礼拜在轮流，你这个礼拜，他那个礼拜，他那个礼拜，所以啊。哪一天如果说你们跟强尼马师傅去他们的寺院里面了，哎，你就要跑去饭店自己吃饭了。那个出家人在那里面可以吃饭，因为他们不供养居士的，你到寺院里面没有饭吃的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到寺院里面不用怕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有饭吃，哎，他们会烧饭嘛，居然还没有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比丘啊，有着起士、破物、不魔这三个意义啊。所以还有这其他的比丘啊，当然这1255人，还有其他的僧团，当然后来这僧团越来越大，那当然呢，一定有很多比丘有问题啊，来请示佛陀了。所以所说诸语请求佛禁止，这个禁止叫进退，进退为什么用禁止这两个字呢？因为它是抉择可否，抉择决定可以不可以这样做，或者不可以这样做，那就是。只请示佛陀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比如啊，你修行你碰到一个程度，碰到一个怎样，我可以不可以这样，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用这个方法，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关照等等，这都是很重要的啊。抉择是否需要这样啊？比如说啊，你静坐的时候啊，觉得这个，我常常跟大家说明，有人。啊，静坐坐到这，整个脸发热啊，这边很热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去请教这妙净长老。妙净长老说可以，你马上观想，啊，这里有个冰，啊，一块冰。那等到这个不热了，赶快冰的放下来，或者等一下发冷了很麻烦，感冒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哎，没感觉了，那就放下来，不要再想。那有人问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那我这个头很胀了，胀的不得了了，怎么办？好，你马上观想。那个涌泉穴，啊，涌泉穴，啊，我们就这个，我们就依照我们男生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 哪一只脚在最低嘛，就观想那个地方，或两只脚你看哪个位置你比较容易观想，有人容易观想左脚，就容易观想右脚，你要观想那个涌泉穴，把那个气导下来，导到那个最底下那个位置啊。如果你行两只脚观想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什么用什么方法把那个气引往下引，这就是什么，就是说求佛禁止啊。我真的是极力，我碰到这个问题，我修行上碰到这个问题，我该怎么抉择，该用什么方法对治，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啊。就好像啊，那当时还有两位比丘啊，不，有两位这个佛弟子啊，他是一指目犍连尊者的啊，一个是在开藏一社的啊，那一个是在这个打铁匠的啊，那这个佛弟子啊，佛的这个大弟子就教导这个开藏一社的，叫他修属习，叫那个打铁匠叫他修不净观，他们两个都修不成就啊。后来目犍连尊者就请示佛陀，他为什么修这么久还不能成就，这就是抉择，所说之以求佛禁止。佛陀说，你把他反一下，把他反过来一下，你叫那个开藏一社的修不净观，你叫那个拿铁的修属习试试看。没多久两个都得定正果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开藏一社天天要看到死人，他根本一关就关起来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有时候去处理那个死尸臭得不得了，他一关就关起来了。那个打铁的呢，他天天在那拉那个铁箱，哦，他一下就得定了，所以两个一下就相应，配合他的工作环境一下就成就了。这个就是啊，比丘所说之以求佛禁止，他的决策啊，怎么修行才会成就，才是正确。世尊教次一一开悟啊，啊，佛陀告诉他，有的问的是四相的道理，有的是问的是离体的道理。一问，好，佛陀有善巧方便啊，以各种善巧比喻故事，都能够。气理气机让他开悟啊。佛法当然有一些四相的修行，但是在四相的修行，这你心意是可以圆得到的，那个修行呢，你很难超出三界的啊，很难超越三界的啊。所以佛法啊，四相上的修行闻慧可以做得到，闻慧，你听经闻法闻慧，那个你可以想到啊，你就知道这样去做。所以你有闻慧，你要有断恶修善的基础，你才有悟处。悟处啊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像我讲这法界这一心的道理，眼前这个境界当下就是空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它整个你眼前这个境界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的影像。我现在眼睛看到这个境界，眼前桌子还是以及我们诸位同修大德啊，那就是我眼视我的见性现出的影像，这个声音是我耳视现出来的啊，也就是我闻性现出来的生成啊。所以这整个境界，我借助这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我一心变现眼耳鼻舌身意现出来的影像，这个道理清楚了，很清楚，不清楚的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明明是这个，怎么回事呢？等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一听啊，果然没错，这都是影像而已，你自然能够放下啊。就是好像啊，我常常在讲，我们这念心是空性，你看他，你根本找不到他，对不对？嘿，这，他根本是空的啊。比如说你很快的快乐拿不出来，你说你烦恼拿不出来，心就是空性的东西。但这种空性，它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。他有见人皆知啊，他有智慧啊，他有作用啊，啊，他有一切的作用都依他而有的，所以一切的作用依这个空性而有，当下的一切作用都空有不二啊，啊，那我每次我觉得这个很简单，这个空性，这个心是空性，我每次觉得这个很简单，所以你了解很简单，那我跟你讲这么简单，我有时候跟人家讲，我看他都好像他还是不理解。好像就是不理解，我觉得这简单，现在很在。我说的好像这么快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这个很简单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悟就是个道理。所以你要透过你的闻慧， 你一定要有断落修善的基础，到了那个因缘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是悟，那个就是思慧，思慧就悟处了。那你有悟这个道理，我知道这些万法都是你这念心三谛里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接触的色身香味触法好坏美丑，四维三的恩怨情仇，都是事先变出来的幻念。哎，观照，我观照，我观照我的贪欲没有问题，观照我的这个无明啊，这个对治我的愚痴没有问题。那现在正在努力观照我的秤啊，对不对？我才有办法。那这样，所以唯有修慧才能够出三界了生死，才可以证菩提断烦恼，靠修慧啊。所以佛法你在文字中的解你要提升，所以这里为什么说一一了解，了解很容易，可能就是在文会里面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呢一一开悟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有思慧而不是真正去起观照了，你被这个思慧以为你有正量了，那你就是一个佛学家，哎，那个哲学家，佛法哲学啊，像我们叫华严哲学啦，什么哲学，那变成哲学家，可惜啊。你有这样的功夫为什么不提升呢？提升就靠观照，你所悟的这个玄理来观照。所以佛陀教士友他们都能够一一开悟啊，了解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万法皆空啊，放下它，何必被它粘上来带来烦恼？本来不带急，为什么惹那么多的事情呢？本来没事啊，你眼前今天所受到的各种的穷通后福啊，苦乐忧喜舍，都是过去生造的业力嘛，对不对啊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活该，对不对？想想自己受了苦，活该，给自己责面。以后你要小心，不是没把人啊，没家己。以后你要小心啊，骂自己，对不对？谁叫你要那么坏？过去生那么坏，今天受苦活该。以后要小心，对不对？给自己骂一骂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你悟处了，天天你在从这里来起观照啊，来用功，你才可以断烦恼。所以一一开悟啊，就是合掌静诺而顺尊策啊。尊次 啊开悟了以后那当然欢喜啊，啊，开悟了以后我一定要用功啊，哈，所以啊，知道这些都放下，受到今生受到了各种的顺逆境界啊，原来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是过去生造的，本来是个空性的本体啊，空性的我啊，是那个那呢觉性啊，那是空性的东西啊，因为它造了业了，所以作茧自残了，自己那个空性变出了四大，然后四大结合在一起，有这个感，这个色身了，啊，这个色身是因为我的空性造业啦。但是虽然空性造业它染不上啊，所以感这个身子，这个身子是在还业债，还过去的业债，我还了，我要赶快回到空性了，回到空性里面，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迷呢？还要再去分别取舍呢？放下它，放下它。所以你有了悟处啊，合掌静默啊，感激佛陀啊，让我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而顺尊乐，我就有办法用功了。或者说你不了解怎么观呢？怎么顺呢？对不对？了解了，悟处了，有受用了，你就可以顺尊次了。你越有受用，越相信佛陀，越仰之为佛陀啊。只要你在佛法上修学上，你有受用，你真正感受到好处，那真的仰之为佛陀啊。如果你今天在佛法上只是懂得文字一大堆，输出的一大堆，甚至有些误处，可是你还是一堆烦恼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起观照，贪嗔痴照样，甚至拿佛法的魔力来增长你的名利。我跟你讲，你仰之为佛陀那是骗人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根本觉得啊，这佛法是蒙供的，那讲一讲而已，作别搞了他就讲，因为他不去实践嘛，所以他对佛法就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你要对三宝的信心，你只要一实践，你只要一步一脚印的实践，你对三宝会具足信心，你从内心会感受到永远一直仰之为佛陀那四个字啊。真的，以前未念呢，仰之为佛陀，以前是嘴巴念呢，只有到喉咙而已，到喉咙，有时候喉咙烧香，仰之为佛陀发不出声音来的。现在我讲从我内心心腹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跟大家讲的是绝对正确的，啊，我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的而顺尊次啊。